中广新闻网给您不一样的新闻。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回来中央宣网千秋万事，哎，不是回来，今天是一早才刚开始呢。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中广宣网千秋万事，我是浅秋。今天邀请来宾是立委叶元之。
浅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有好几个议题真的很适合元之聊、说实话，我昨天是因为看到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动向要参选党主席这件事情、这个新闻有他的有报道说他有意如此啊，就找了元之。就今天想不到更多的新闻更适合他聊，先从大的议题看哦、赖清德昨天公开一个谈话，他说两岸执政党应该良性对话。哦，他这个是520之前喊话要跟共产党哦，他讲的是两岸执政党哦，是民进党要跟共产党良性对话哦。这个新闻要三个新闻一起看，因为布林肯今天下午抵达中国大陆，为访问拜登，拜登要访问中国大陆来铺路，所以拜登也会关切台湾跟对岸的这个两岸的 和平的关系吗？那同时就是美国拜登要去了、所以铺个路，赖清德突然谈在这个时间点喊话、不也是因为跟布林肯有关吗？第三个要放在一起看的是国台办说将积极推动两岸旅游，是朱凤莲说的。民进党虽然没有解除禁团令，那陆委会都没有回应哦，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积极来推动两岸恢复团客赴陆等等这些议题可以讨论，怎么看？
我觉得赖清德他这样子讲，当然是让人家感觉好像他的态度有变啊。因为赖清德以前就是比较让大家觉得是顽固的台独工作者嘛，那他这一次特别提到说两岸的执政党，其实这个有故意有绕过那个什么中国台湾的争议啊，就到一边中国一边台湾这种争议啊，就是我们不去扯那个主权的问题，我们直接用两岸的执政党。那这就是表示说他是不是也有想绕过什么美资台独这样的一个坚持、那所以我认为他当然是有不一样，
绝对
是有
不一样，他在转向哦，两岸的议题他在转向，
这样讲是绝对有转向，但只不过说到底是这是真心的还是为什么会做这样转变，这我觉得 后面大家还要再来看嘛。那我自己在想说应该是美国要求的啦，因为你看这一次美国的动作都非常大嘛，
是
布林肯他去说据说这次应该会见到习近平，
对，
好像在26号会见到习近平，然后而且也在为拜登跟习近平见面铺路、那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美国他年底的时候也要选举，所以他们也不希望说中国大陆这边呢有一些动作是会影响到美国他们国内的选举，所以他们会希望局势是稳的，那局势是稳就包括像中东这边或包括俄乌这边都希望能够稳下来，那他们不希望中国大陆去支持俄罗斯。那美国他们现在也是两面手法啦，我看昨天也看到一些国际新闻嘛，他们就有提到美国现在说要提出一种反制措施啊，他们觉得中国大陆是提供俄罗斯主要武器零组件的国家，然后他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再这样做了，然后那如果你再这样做怎么办呢？我也是有制裁你的方法，比如说他们可以去冻结中国大陆主要的对外的银行的美元的机制，就让他们不能用美元去做交易，那这个对银行来讲的话是影响很大的，那这是昨天就是美国媒体释放出来的消息。那所以现在美国就是希望稳啊，那他希望中国大陆那边稳啊，不要在国际上面提供俄罗斯或者是提供伊朗武器，那当然他也希望台湾这边啊，台湾这边也应该要做出一些回
应。而且没有忘记美媒从布林肯要去的访问第一时间就是放消息，台湾放大来做的，就是说布林肯到中国去将要求、这个中国大陆在520之前不要挑衅台湾两岸的这个议题。那赖清德他已经问，那你叫我们不要挑衅，那赖清德我是心里这样想了，那赖清德呢他会不会挑衅难说啊，所以就在他今天访问要抵达的同一天，赖清德就做出这个表示。
对啊，所以那当然这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说有转向，好，那我们观察一下对不对、虽然说我们不知道说你是真心
的，这是好事啦，
对对，算是好事、那另外就是浅秋你刚刚提到就是朱凤莲讲那一段，他说因为他其实他讲这个是陈习马英九他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近平自己讲的嘛，就是
两岸民众多去多来多往哦。
对，然后他也提到说希望大陆同胞也可以常常来我们台湾走一走嘛，就是他讲的嘛，
对对 对, 对，
那所以现在就变成说大家会认为你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开放陆客来台、那 这时候朱凤莲抛一个讯息说啊，可是现在都是卡在台湾这边，好像不友善啊，因为台湾、
有一些人为的阻力跟障碍，
就是指民进党有禁团令，
是
就是指这件事情。好，那我觉得现在看就是陆委会怎么接球。好，那因为陆委会好像还没有回应，
现在没有回应，
还没回应，
反正我妈还在想吧，
还在想，因为他怎么讲呢？就说。当然陆委会也可以很硬的回应，他说好啊，那不然你就先开放啊，你先开放陆客来台，我就解除。
他之前是这样的、啊、
他之前是这样嘛、
嗯、
可是如果是这样就代表说就是死结了嘛，就是死结了嘛。那如果说对岸有了一个善意的说法，而、啊、我们也有一个善意的回应，我说好，那两岸都朝向开放的角度，那我们是不是找个机会大家来谈一下，对话一下，看什么是不是一起开放或什么什么，那这样是不是就有往好的地方走。那如果台湾这边又是说好，那你先开放的话，那就又开始
打死棋。
对，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看陆委会怎么回应。不过既然赖清德他的讲法转向，那我在想说也许就是陆委会或者是相关机关也会开始比较朝向正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对两岸当然是有帮助的啦。
因为再搭配一个新闻共同服用的话，那当然就是傅昆萁委员、要率团、你没有要参加吧？
我没有要参加，没有
率团到中国大陆去的事情。当然我昨天我在各个不同的节目平台上，我就以我自己的讯息来做判断，虽然我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直接说法了、但以时间来判断，那还是他自己本人说了算。就是说他本来约礼拜二要来来我节目、后来有讲过礼拜四今天要来我节目，后来他之前就已经跟我改礼拜五了，而且他是在跟韩国瑜院长见面之后、做了一个可能他的想法他自己评估的决定了，
所以他是改明天的、
所以表示本来是今天晚上要出发、礼拜四就是不会出发啦，那所以就是明天啦、那这个报道是说傅昆萁访中团延到院会结束后启程，然后十个人有谁呢？其实名单也都有了，因为他没有完全，所以像廖先祥、陈雪生、陈玉珍、等等郑正前等等哦。所以这是自由时报写的，但以目前的时间点看起来、只要避开院会五礼拜五用会结束之后到六日，那有什么问题？搭配服用，在国台办的部分已经准备要对于两岸旅游的开放有善意的回应的时候，这样子去互相有更好的交流，听起来也蛮好的、
就我们其实是国民党立场，当然就乐见就尽量多点交流嘛。那傅昆萁这次去就被批评几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是说，你怎么可以在会期当中出国？好，那刚前有讲，我的判断，他没有跟我讲了，但是我的判断我也觉得他会在院会结束之后才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明天早上假动啊，我们明天早上假急动员，那你总知道你下假急动员令，就你自己不在，这说得过去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院会结束之后才去。那如果是院会结束后去，然后礼拜天晚上回来啊，基本上他并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开会，所以这个民党攻击他就没什么道理。那而且再来就是，其实会期当中出国的很多啦，包括像王定宇他们委员，他是那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招委嘛，他也排了一个出国，
他去哪？
用委员会的名义到越南，说是参加越南的台商的一个什么活动。好，那他当然可以解释说那是委员会的行程，可是是你自己排的、那而且你排你是去参加台商的活动，台商活动也是很重要，可是那这是不是会期当中出国？也是啊。
那难道越南台商重要、我们中大陆的台商就不重要吗？
对，所以傅昆萁就觉得说，那为什么你们民进党的每一个人出国都可以说你是公务，然后都很重要，
是
那只有我傅昆萁要去对岸交流，就是好像是去玩一样，所以这个大家要用同样标准来看待嘛。那第二件事情他被批评是说，那现在花莲赈灾啊，有余震啊什么之类的，你怎么都可以不在呢？好，那我觉得
这是有县长有行政机关在
啊。第一个就是说重建工作本来就是地方政府的工作嘛，好，那立委要干嘛？立委就是去中央带资源回来，
协助争取资源，
对，协助争取资源，然后帮助地方跟中央沟通。好，那傅昆萁有没有怠惰？没有。为什么？第一个他我们党团有通过一个0403赈灾重建条例，这个条例就是说到时候过了可以框150亿来做重建，这就是他去中央带资源。那这个条例过了，其实对我们新北也受惠，因为新北同样也有土城啊、中和啊，很多房子有受损嘛。那我们本来在上个礼拜五是希望这个案子赶快过，所以我们提议要进覆二读，就直接赶快二读，赶快讨论。民进党党民进党他不让我们二读因为对，那这代表说民进党其实你并不是很关心灾害重建，结果你现在跳出来说，傅昆萁你出国你就是不。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其实你并不是很关心灾害重建，结果你现在跳出来说，哎，不关心你出国，你就是不重视灾害重建。
他们只想推，就是立法委员、民意代表出，不是出国，到中国大陆去啊、哦，就要经过什么条例审查，
要审核
啊，
要报备。那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攻击傅昆萁这个也没有道理。就是傅昆萁，我觉得他以一个立委做事情也有做到，然后。那他晚这两天是他去了，他不在这两天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哈、哦、立委去争取资源，然后中央就不会照顾地方？哎，那我觉得你民进党真的有够烂。如果是这个逻辑成立的话，因为你们中央政府本来就应该照顾花莲啊，
对
对不对？不管理论上来讲，站在你们角度，
傅昆萁在不在？他不在，你就不照顾、
啊。对啊，站在你民进党的角度，理论上是有没有傅昆萁，你都要照顾啊。你怎么现在把傅昆萁讲的这么重要？就是说他没有在，哇，花莲的这个就没有人照顾了。这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是还是蛮奇怪。然后最后一个，我就觉得就重点就是，那傅昆萁这次去到底对两岸的有没有什么帮助？那我认为一定有，我认为
讲到重点，
我认为他一定有。
本来就是像朱凤莲这个谈话，就是对照着傅昆萁谈话，他等于说是在野党可以跟对岸有良性对话，刚好是赖清德现在讲的两岸执政党要良性对话，你要不要跟执政党对话一下？不要跟在野党对话了。
对啊，那我们那个我们在野党的第一大在野党的总召去对岸，如果有针对到观光啊，或者是。农产品出口的议题有办法做一些交流，带一点意见回来，或什么或促进一些良性的发展。
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在努力的，尤其观光业者，我知道好多人都已经认为自己生死攸关嘛，已经在居中穿梭很久，很努力，所以也希望促成有在野党的一些比较有分量的人愿意去，那真的可以产生良性的对话，让对岸可以开放旅游观光的市场哦，来台湾。对于这些旅游业者来讲，已经穿梭很久了，其实他们上个礼拜就有一批人过去了，那所以就在等着这个善意的时候。如果执政党再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就好，
对，
你买你不要挡就好，
不要挡，
你不要再做无谓的呛虾就好。所以这个时候赖清德喊出来的是，因为是布林肯的关系，当然不是因为傅昆萁要去的关系，当然是因为布林肯今天抵达中国大陆的关系。他就说两岸执政党要良性对话哦，听起来这个春暖花开是要开始了吗？
对，是当然，但我觉得。所以现在大家就看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就 OK。 那傅昆萁这次去，如果这个我觉得他应该会带一点，应该是跟观光有关。那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他这么积极要赶在520之前去的原因，因为花莲最重要就是观光嘛，他讲的嘛，花莲人口大概十几二十万，那可是观光客如果有可以有1000-2000万，如果促成的话，所以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他才会一直积极在做。那赖清德当然是美国一定是希望说这段时间那个台湾可以就是稳定，就不要在520之前不要做一些会刺激对岸的动作，那尽量大家讲话保持善意，所以他才会讲啊，否则他不需要讲，
不用在这个时间点，
对，他不需要讲，
对，他可以520再讲，
他可以在520的时候就职演说的时候，大家现在很关注他就职演说嘛，那他现在讲这个等于有点破梗嘛，就大家就会觉得哦，那你520可能你会朝向比较温和的态度，这当然我们也乐见，但是一个月前他就这样的表态，一定就跟美国就是最近很频繁的跟中共对话 是有关系，
一定来自
对
美国有一些压力。
之前有一些外国媒体他们用词是什么，他说美中共管台海安全，就是外国媒体是这样子讲，
好像不关我们
的事，对对对，都共管，对，那当然我觉得这是好的啦，这是好的。可是我觉得要持久啦，因为
没错，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因为蔡英文在2017年也讲过一样话，两岸执政
党说了要做到，
对，但是2017今年都2024了，都什么事都没发生，
谈什么啊，连个渔船的纠纷都没有办法谈。哎，其实更适合袁志坦的下一题，我们进广告回来要聊什么，我相信大家也更有兴趣的是劳力士表，赖准总统到底有没有他承认的有两支劳力士表未达申报标准，那尤其是第二支是自己买的，才10万块左右，他说没有达到20万元的标准 哦，那没有申报这件事情，吴征之前怎么讲的？民党发言人不是
他说没有
讲，他那三次都不是劳力士，然后不值钱。哎，一个发言人，我们两位也算都当过发言人的人，你帮你的这个你服务的对象主管好了，然后老板，然后来对外发言，澄清他身上的行头是哪里的，不用去问的吗？哦，好，这个待会我们来聊。还有赖皮聊建价结果是只有17万，我就想要去买了，好不好？大家一起来竞一下价，来帮他把它买下来，
现在
来处理。哦，真的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预备，预告，
三十。哎哎哎，三爷，你在算什么啊？
我的剩30万什么时阵会到啦？
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即将要迈向30万订阅喽！在这里，我们有最全面的新闻，最犀利的分析。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广新闻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陪我们一起冲向30万订阅吧！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欢迎回来，众新网千秋万事。今天跟叶元之委员，我们一起在聊整个两岸之间的议题之后，我有希望政策转变，两岸之间可以有更多的观光交流，绝对是好事啊。那有没有机会真的往这方面发展？赖清德在布林肯访中的这一刻特别讲说，第一次讲两岸应该由各自的执政党一起来对话，而且是良性对话。哦，这是好的方向，就是他的话要值得相信啊，这是前提，就是说他讲的话我们要相信他讲的是真，是为真嘛。
因为两岸，因为 他不管怎么样，喜不喜欢他，他已经要当总统了。
对，
那他既然讲了一个就是说跟以前不一样的话，我们宁可相信，然后用这个来框他嘛。那总不能说他讲什么的啊，骗人骗骗骗，那他到时候讲说那我讲什么？
对，我们期待他为真，
我们期待他为真，
因为他讲了一些事，我们来检验他过去的记录有没有为真嘛，我们才知道值不值得相信啊。他毕竟当了总统，总该也要做为人君，总要值得人家仰望嘛。那有没有这个仰望的这个本事跟这个分量呢？像比方说劳力士表，大家不是之前一直在检验徐小新的手表吗？他搞了半天呢，不同的人不同的话，其实民党发言人吴征应该是代表党主席讲话了吧？
对，
那讲出来说，哎呀，那三只哈都不是劳力士啦，哈，大家都那胡乱扯啊，瞎攀扯啊。结果他自己公布的，他说呢，其实只有三只，一只是两只啦，哈，一只是表姐送给他，后来弄丢了，丢去哪里了不知道哈。另外一只，大概只有自己买了10万块左右，所以不符合20万申报的标准。那你说好像还有一只妈妈送的是啊？
他都有三只啦，三只一只妈妈送，但是可能还有三只表，他都第一次是他妈妈送一只表几百块，我也不知道他讲这干嘛。然后另外有两只是，一只是表姐送的，一只他自己买的，都没有到20万。那我觉得他硬要去扯那个妈妈送的，我觉得很故意，因为有一个粉专啊，就是有质疑赖清德有三只劳力士，有一个粉专有质疑三只劳力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扯妈妈这只去混淆了，
因为有那只好像玫瑰金
是40万
的，
四十几万，对，他是不是故意用这种方式去规避有40几万那只劳力士？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赖清德讲话哈，我刚撇开刚刚讲那个两岸政策部分，他讲他私人的问题啊，基本我是不相信，
真的
对，因为他之前讲赖皮聊就一直说谎。
首先，
对
10万块劳力士有没有？是不便宜，可能便宜买。
他也许几十年前的时候买，可能有啦。但是那是可能。他是不是买那10万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因为他都随便讲。像他讲他那个房子的事情，就说谎了。
对啊，我觉得这是诚信的问题。我们其实不在乎他有劳力士表很好啊，有没有不是好不好不干我的事，就是他要买就买啊。你只要诚实申报，按照规范，一个准总统，一个过去的医生，为什么不能有？但是你就是按照你们的标准一致就好了。所以他赖皮聊说要信托这个事情就是
那个浅秋，你知道按照他标准怎么样吗？因为他们现在不是主要为什么人家会扯到赖清德手表，不是大家这么无聊去扯，是因为民进党一直去打徐巧芯，说徐巧芯你是不是有穿戴什么精品，然后没有申报，所以大家才去 同样标准检验赖清德，
而且他检验是说，你看你早餐店之的女儿就可以这么奢华的，有办法负担这些钱吗？穿名牌、戴劳力士等等的。那我们问矿工之子，
矿工之子，对，好。那问题来了，就是他们怎么徐小新被检验这一段时间哦？徐小新怎么解释？绿营的都是不相信，比如说他们一直质疑徐小新，你为什么要汇给你？应该是徐小新老公汇的啦，就刘彦礼啊，其实大家也都认识。是刘彦礼给他妈妈的费用钱，那两次50万加起来100万，这个是叫他妈妈拿去还给银行，还给银行本金利息。但是绿的一直质疑说，哦，那是你徐小新讲的，我不相信，请你徐小新把什么婆婆的存折拿出来，或把什么证据拿出来啊？他们就一直说你要拿证据出来，否则你讲的我不信。那我现在同样的标准质疑赖清德，赖清德，你这个手表。哦，是你自己讲的，你说你只有两只劳力士，然后每一只不到10万，我不相信，请你把这两只劳力士拿出来，
还有你购买的价格，
对，
证明，
然后我们现在找鉴价师来鉴价，对不对？如果按照你的标准是这样啊，所以赖清德讲话我们不相信，对不起，不相信。然后再来就是赖清德讲到那个赖皮寮，他说17万，对不起，我还是不相信17万，这个是你赖清德讲的。赖清德过去在针对这个赖皮寮事情说了很多谎，他一开始就讲说，哎呀，这个房子呢是什么，我家有门牌所以没有违建，然后有说什么我家有缴税所以不是违建，然后又说啊，这个房子是他爸留给他，后来发现一一打脸，
连缴税都没有，
没有缴税
啊，登记也没有登记啊，
没有税籍资料，
对啊，
什么缴税，
是，
对不对？然后有门牌，那个也是门牌本来是另外一间，后来门牌分割，那时候我们只有讨论过这个，太有点细，就是他讲了很多谎。那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个建价17万，那也是你讲的啊，对不对？
因为我们大家在问说，你不是选前告诉大家你那个违建，是要做来。违建你既然不想合法了嘛，啊，你想要让他公益信托，感觉就是说虽然是违建，但我把它捐出来做一些基金，公益的使用嘛，啊，大家是问啊，选完也那么久了，你总不能520之前就职之前还跟大家说 啊我准总统，我还有违建，然后我们家人在用啊，什么完全不想登记，不想完全违法，所以大家问进度啊，他这时候他才回说，其实呢，因为去建价了，建价单位说他才17万而已，不是什么外界讲的什么什么万里地堡，你记得吗？那个梗图，哇，唯一豪宅，因为这个什么那个广告词太好笑了。还有空拍嘛？
空拍
说这样，
而且那个龙穴，
对，
前面有龙头，然后后面有龙尾，
对，
这
个万里豪宅这样，他就说不是人家讲的豪宅，因为才17万的关系，以至于他想要去找信托，价值太低，没有人愿意承做，在这个程序上。我没有这种法定信托的经验，这可以查询一下，真的吗？
我觉得他乱讲的，因为基本上你要法定信托，他不会根据你价值来判断，他不会觉得说哦，因为你太便宜，所以我不收，他绝对不会，因为他要看他的使用目的跟用途。那其实当初赖清德说他要捐要做公益信托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说，他只是一个脱身之计，只是一个话术而已嘛，因为他一直被质疑嘛，他总是要讲一点话，做一点事，好像他不在乎这个违建一样，所以他说他要捐出去。可是捐出去的前提是，第一个，你这个房子你要登记，你要在法律上是一个合法建物。可是这个房子就是所谓赖皮寮，它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没有房屋的藤本，所以。基本上你只有土地藤本，你没有房屋藤本，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登记，
没有所有权，
那没有所有权嘛？那没有所有权，没有在法律上不存在一个东西。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做财产移转，然后去做公益信托？那时候就很多人在质疑这个技术上就很困难。好了，那好，那我就撇开这个技术的问题，你还要找一个人愿意收啊？请教一下。在说，
我们线上都愿意哦。我刚看到直播室上愿意的人，可以帮我加一吗？有人喊20万，有人喊18万，那我多一毛都不太想给。线上是很多人愿意的人，请可以直播室上回应我一下。
对，那所以赖清德，如果你要处理这个房子，假设真的没有人要接受公益信托，你可以把它转卖嘛？线上很多人愿意买嘛？
对啊，20万的，200万，哇，这高价可以得标了吗？蔡妙山，恭喜你这个成交没有啦。
哦，对，就是看，不然他就转卖给私人嘛，对不对？
像20万的人多，加一那么多，我多一个零170万，170万，你看看，那怎么可能没有任意承接嘛？不太明白他的逻辑是什么。
那时候民进党在打严宽恒的违建的时候，后来严宽恒是非常有诚意嘛，选完以后他就把他一直被打那个违建卖掉了，就卖掉了嘛，对不对？那赖清德如果说你真的很想处理， 你把它卖掉嘛。现在我们已经帮你找到很多买家了，
有成交，
对，线上很多买家，
欸欸、有250万的耶，你厉害了！
哇，这个那天的赚到了，
小标猫，
那天的赚到，因为有人愿意用十几倍的价钱来买。
真的，所以啊，有300万，大家真的开始竞标了耶。所以你说怎么可能？他的这个话术说，因为只有17万，没有人要承接，不合逻辑。
不合逻辑。那承接是应该是指他讲的，应该是他第一个，我刚刚的质疑就是说跟价钱无关嘛。然后，但是你还是要找一个公家机关来接，因为是公益信托，他不是私人嘛，是公益信托。公家机关没有人要去接这个烫手山芋啦。
对，因为好笑，有好几他说1000万，因为龙穴可遇不可求，
看风水的，就是说住了之后你要看未来。
吴凡太厉害了，
你要看未来，对。哎呀，可是大家大家不要误会哦，你们大家都以为说那个房子自带侍卫，没有、哦，因为当时不是有几十个那个国家级的维安人员在看管这个房子，他儿子的物业，你不要以为有、哦，因为那个是只有赖清德才有的特权哦，赖清德没有住那边，这些人全部撤离哦。
对啊，
对，所以不要以为有，对，
然后搞不好还小小破窗，不知道、哦，所以就不会有警卫室，
没有警卫室、
哦，也不会，除非你要把它弄成，你1000万买会做成赖清德纪念馆嘛，应该是不至于
啊，对啊，
所以等于说他的诚信，他自己这些私人的各种的，不管拥有表房子，我们没有要去挑毛病的意思，我觉得大家有这些。祖先留下来的爸爸啦，不是祖先留下来的资产，这是合理的，但就是你要诚实面对就好了，
对，
这才是重点。那吴征，你觉得经过这些事情最近来的表现，
那吴征就是给拿砖头砸赖清德的脚嘛，所以大家在质疑赖清德的劳力士的时候，吴征马上跳出来说，你们不要乱讲哦，赖清德没有劳力士，这是吴征讲的吗？啊，就赖清德自己承认说他有两只，
这实在太尴尬了。
那吴征你要出来解释这件事情嘛？为什么你讲的跟就是外界质疑的东西，你要出来护航说没有，然后结果你的老板出来承认说有，那你不出来解释，你可以说我听错啊，或者我口误啊，或者是我就想骗你们啊，你要出来解，你要讲嘛。
或是我没有问，我最严重的是我没有问都没有问，我自己说，
我自己判断。
哇塞，
也不对，你要讲一个，不然否则的话，吴征以后代表赖清德发言，每一句话大家都会质疑，就会质疑说，你这句话是你自己掰的吗？那这句话是
做梦的吗？
梦到的吗？赖清德跟你讲的吗？还是怎么样？他不解释，大家永远都会有这个怀疑。所以吴征这次算是
被他的党主席打脸，
或者是说。是，其实是一开始是赖清德跟你讲说，吴征，你先去胡乱一下，说没有，看看这个风潮
反应，
对，看看这个风潮
凹不凹得过去，
对对对，凹不凹啊？如果凹不过的话，再说，那凹得过的话，我们就当没事。民进党常用这一招、
啊，可是我这样子的话，他就要扛啊，因为是他自己讲出来的。我是说吴征，
哦，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我刚刚讲那个比较有可能，就是赖清德叫他先凹一下，看看混得过。民进党都这样，你记不记得那个？萧美琴不是最近被爆吗？说有外交部有发文给财政部，
对对对，
然后说萧美琴要把酒带回来15公升，对不对？
想要施压就不要钱，不用交税，直接公务这样送进来
啊。那个外交部那个公文一开始外交部也是想凹一下、啊，他那个时候外交部的回应是说啊，这个什么涉及变造、认知作战或什么什么什么，也是想凹一下。结果前天财政部直接承认有收到这公文。
对
对，所以代表就是有这个公文啊。
对，
那有这个公文，那你外交部一开始在
他还说认知作战有境外作假的嫌疑，然后他也不敢说那个公文是假的，就后来就证实是真的。
有是真的啊，是真的啊。我只要一听到民进党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有关部门讲到说啊，这涉及变造、认知作战什么挖沟扯一大堆，
但你问他公文是真的还是假的时候，他不讲的时候，
对，就是真的。
对，然后后来就证明是真的公文，然后真的。还说之后我们就顺利正常缴税就好。
对
啊，3万块还被信得丢了，然后现在才回头才说就是正常缴税。可是像吴征这样子的话，好像这个过去历史以来啦，就是他当发言人以来，好像这跟赖清德也没有很对盘哈。
赖清好像不是有一次什么赖清德在那个中执会他们中常会的时候就骂吴征嘛，说什么吴征在滑手机，然后赖清德在骂他，仔细听的不要滑手机。然后赖清德在那个会中的时候，其实对好像那种文宣行销部门很不满嘛，他们一直认为说为什么民进党很多政策都没有好好跟人民沟通，一直网络的负面声量都很高。 但其实赖清德那是因为你做的很烂，不是因为你们文宣部门的问题。比如说像他像涨电价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说，哎、欸，你们这个沟通很烂啊，怎么民怨那么深啊？就大家都觉得你们能源
商品不好，
对，商品不好，你要他怎么行销？但是经济部也确实行销很烂嘛，那时候做一些图卡，对不对？也是引起大家炸锅
反弹。
对，那其实我了解说，赖清德除了就是讲给吴征听之外，也有讲给王义川听。哦，因为
所以他才没有地补嘛。
啊，差一个啊，因为在民进党负责文宣的是那个文宣哎，政策会执行长，就政策会执行长就是要帮忙去行销政策。那可能赖清德对他们这几个都
只会 key 档，啊，要 key 档一下。
对，所以这个，
那所以现在谁要可能说不定吴征的位置不保，那个苗博雅还是黄杰等一下啊，不知道啦。
哦，那要看苗博雅愿不愿意。
因为这一次是重重打脸，你既然讲到扫区，我突然讲到你昨天跟我讲的那个很好笑的事情。哎，为什么你们新北市议会啊？虽然你现在不在新北市议会了哈，那为什么在新北市议会会有那个议长暴怒丢手机？拿手机去扎议员，这是怎么回事啊？讲更
成哦，那个这个其实我了解的是他们好像是礼拜二发生的嘛，啊，那一天是要在进行的议程是要抽
分委员会嘛，
分委员会，哦，我们以前在新北市议会叫做审查会。
蒋根煌，对不起，哦，
议长审又议长蒋根煌丢陈明义手机的，还骂三字经。
对，在议场上飙五字经哦，就是直接拿
我是听到三字
手机飙，
我是听到三字经，
哇塞，
然后大场面，然后那个蒋根煌
动作片呢，
而且蒋根煌还脱外套要去揍那个陈明义，
哦，好屌，哦，
然后陈明义坐在位置上很尴尬，
丢脸，不能做社会示范，这个是不应该在议场。
然后一堆人去拉蒋公煌，那就是大家应该有看到这新闻。那天好像我后来去问啊，那天的议程是在抽审查会，就审查会就是我们现在立法院委员会的概念。那以前新北市有分六个审查会，那其中有一个审查会特别热门，就是有公务局的那个审查会特别热门。那每一次60几个议员都有将近一半的人去抽，因为每个审查会只有11个人，所以要用抽签的。然后那陈明义就不满说，有另外某位议员，其实那一位议员跟陈明义是长期不和，这个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好，那他不满那一位我刚刚讲的议员呢，为了想要进那个审查会，比较热门的审查会，就找了很多其他的议员朋友帮忙一起来抽，然后抽到之后，假设这个陈明义不满的那个议员，那个女议员，哦，没抽到，他就会跟人家换，
哦，
然后陈明义就不满这件事情，然后所以那一天就一直在杯葛抽签这个事。就一下提，
我看他把票箱拿走了，
对，那是移后面
抽签筒拿走，
那个是导火线。哦，其实他前面据说他已经用很多杯葛的意识，比如说他提案说，审查会抽到之后不能换，但是没有过，然后又说什么要散会动议，又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议长一开始可能都有蒋根煌了，一开始都隐忍，然后到最后陈明义跑去把那个箱子搬走之后，就那个蒋根煌就暴怒，直接丢手机，然后骂三字经，
就要从议场的主席台上面丢下来。
对对对，
哦，想说立法院应该大家韩国有点冷静，把手机丢下来，冲下去要打人，然后骂
他冲下来要，他是冲下来要打人，有，然后被大概我看有大概10个人去拉他。
嗯，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我有看到有人在猜啦，就是说是不是蒋根煌跟陈明义的儿子陈世轩同一个选区，因为蒋根煌是新庄区嘛，那陈明义的儿子是陈世轩嘛，民众党的也是新庄区，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选区不合？或者也有人讲，因为陈明义以前也曾经跟蒋根煌同一个选区过，因为蒋根煌跟陈明义以前都是共同选区，叫做新五泰林，就是新庄五股林口泰山，但是在上一届的时候分开了，就是把新庄独立出来，所以陈明义和蒋根煌的选区就分开，可是以前是在一起，所以有没有可能是选举恩怨？可是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因为他们两个都选那么久了。
我想到了吴宗宪算是脾气挺好的，不是40次的善意动会，2次谴责，
哦，都没有就没有丢手机，
我把手机丢手机，哇，这议会实在是很热闹啊！哎，待会儿其实我们广告后就要聊了，就是我昨天看到风传媒这个报道，就其实不小心中午就是很热烈讨论了一轮。这个风传媒这个报道，因为写的记者是叶明强，我查了解一下，都是跑国民党蛮资深的记者，所以他的报道是有 来源的，不会是自己胡诌的，不会像吴征这种自己这一讲的、哦、所以 他的意思是说，新北市长谁要接棒提名，我还在、侯友宜还在、不可以无视他的意见，同时是不是可能参选国民党主席，看起来还有谱哦、这个所以我特别找了袁志来聊、你怎么内幕消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生活时事娱乐资讯，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千秋万事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后来中央新闻网千秋万事，今天跟袁之从两岸的最近可能有没有可能赖清德转向、美中的关系如果和缓，台海的关系可以稳定吗？这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关系指标。到赖清德他说是七万建价的赖皮寮，大家好多人要竞标、然后再来看看，好，那民进党如此，执政党如此，国民党呢，在野党了又如何？那因为昨天这边风风传媒的报道是告诉大家说，新北市提名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有谁出马嘛、这个黄国昌选新北或选新竹还不确定，都有可能。但是他的关键是他要看新北你们国民党提名谁，他才会做出最后决定。如果你们真的太强，打不过，或是有可能合作的空间，说不定是不同的结局，那如果是很弱的，
这个黄国昌我补充一下，因为我
你说，
因为我有听到。绿的媒体人绿的名嘴在讲了，说黄国昌已经有放话，就是说如果民进党是苏巧慧，然后国民党是某一位，我就不要讲那一位了，对，不要讲那一位了，
是现任的官员吗？
就是台面上有被点名的人物，他说只要民进党是派苏巧慧，国民党是派那一位的话，黄国昌觉得他赢定了新北市、新北市，所以黄国昌有没有在积极布局新北市？有，有，因为我们像包括像我们板桥的很多里长都有接到黄国昌办公室电话说要来拜访，所以他是真的有在跑。然后侯友宜不是在新北市的各区都有办，就是跟里长的面对面的那种行动治理座谈会，黄国昌已经去了好几场，他包括像芦洲啊，甚至板桥啊、新庄他都去了，所以他很积极在布局新北市，而且黄国昌是在营造就是跟蓝营友好的形象，你可以看他立法院表现就知道，就是说他都比较支持蓝营，然后他还帮韩院长讲过话，然后在地方你看他跟侯友宜也是好像很友善。那我认为黄国昌是在走就是去年柯文哲一开始的路线，就是五月以前，就是说柯文哲那时候让大家觉得说
让你来提亲吗？
对，也不是提亲，就是说他让那个蓝营的支持者觉得说只有我才有可能会打败民进党，然后我跟你又是相对友好，所以你可以接受我，然后也是在走就是高虹安的路线。高虹安就是在新竹那一场是因为我们提的候选人比较不强，所以高虹安后来变成蓝营的大家支持的对象，所以他整个就是把蓝的票吸过去，然后就赢了那个林智堅那个接班人。黄国昌现在就打这个盘算了，就是只要国民党人不够强，他就要吸我们票去打败绿的啊。那绿的如果是苏巧慧仇恨值在我们国民党算高嘛，因为他罢黜人场嘛。对，所以
国民党这个人事实就
很重要
啊，
很重要。
所以这篇报道里面讲到的是，因为侯友宜为什么会动念想要去选，有可能不排除要去选党主席的原因，就是要让他的子弟兵刘和然可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我觉得如果刘和然就是到时候做民调他很强，然后他可以赢过黄国昌、苏贞昌，那也没有不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政治就是看实力，
现实
就是看实力，
很现实。
现在我觉得我自己看起来，我觉得就是李世川会比较强。而且我认为他很适合，就是说选市长啊，其实市民还是会看说你对这个市政到底熟不熟悉，因为 市民的所有吃喝拉撒食衣住行都跟市政府有关。你今天选了一个很会做事的人，对他生活是很相关的。那李世川他做过新北市的副市长两次哦，周锡玮的时候是副县长，朱立伦的时候是副市长，然后后来又去高雄做副市长，又在台北做副市长。这个市政全台湾我觉得已经找不到比他熟的，找不到比他熟的。然后再来就是他可以横跨蓝绿，在新北市绿的议员也很支持他。我就我了解现在在台北市，
是事实，
对不对？那高雄应该也是嘛，就是有一些绿的议员觉得李志川是理性的，他不会故意去跟他吵架，很少看到，所以他有很多优势。然后他的知名度又高，坦白说以前在新北市知名度不见得很高了，但因为他去了高雄，
到了高雄之后，
到高雄之后大家也都认识他。那新北他是有基层啊，因为他以前当副市长跟基层也都混得很熟，
很有口碑，
很有口碑嘛，所以他我认为他不二人选。但现在关键就是他卡在他的意愿，但我认为他讲话已经有点松口，就是因为前两天就是他们的议员有在质询他嘛，就说哎，韩国瑜是不是已经跟你讲好叫你出来选？那个他说没有，
那个是对，质询也有，因为是先媒体套他话哦，他如果你要选，那当然
对，
当然韩国瑜会支持啊，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是说昨天他还有在讲了，他是说我可能说不定议员问他，那说不定我副市长任内不会做满，
不会做好做满，对，
不会做满、
啊、我会做好，但是不会做满，
对对对，
会做好，
然后蒋万安吓坏了，赶快唱歌，
唱那种万安警报，他说看蒋万安愿不愿意让我继续做，然后蒋万安就我愿意，是吗？我是看新闻的，
我也是看新闻。
那我要讲就是说。
他并不是绝对不可能
選，他绝不是不可能，因为人家问他说，韩国瑜有没有支持你？他说废话，然后后来人家问他说，那所以韩国瑜叫你出来选吗？他说韩国瑜没有跟我谈过。那人家就说，那你为什么讲说韩国瑜支持你，一定会支持你？他说这还要讲吗？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完全没有要选的人，要回答说被问到说韩国瑜有没有支持你，他会说我又没有要选，怎么会有他要不要支持我的问题嘛？会这样子回答嘛？可是他直接讲说废话，那就代表说他没有排斥这件事情啊。
其实我觉得他还没有、
啊、
没有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包括因为现在也提出来有立委洪孟楷嘛、但我觉得这个报道值得讨论的地方是说、这个到底侯友宜对于自己提自己接班人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么坚持、那是不是势必国民党在新北市长人选接棒这件事情要办个初选了，
我
要变成有这些调查了、然后有不管是他支持的这个副市长刘和然或者李世川或者洪孟楷还要再初选吗、然后他说明年因为还有两年八个月才选新北嘛、他就说接下来明年他就要不要选党主席，其实我们一直在问、那明年会是谁党主席，有没 有意愿要争取的、如果侯友宜现在不说不的情况之下、你有去跟侯友宜阵营问过吗？
我没有问过我没有问过
党主席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有这个讯息出来也是很正常，
在测风向嘛。
因为侯他现在虽然说他总统没有选上，但是他还是我们国民党最大的诸侯，就是新北市400万人
最多、
对，那你说他想不想在卸任后还是扮演一定的影响力？我觉得每个应该都会想，对不对？那如果他没有想要扮演影响力的话，那他怎么会想说推他自己的副市长出来选市长？而且他不是只有布局市长，他也布局议员呢、就我特别有听说啦、对，就是说他，因为他，你看他2022年他就有推了四个人，在市政府里面又有推四个人出来选市议员嘛，后来上了两个嘛。那2026年好像我听说啦，比如说2026像我议员我留下那个缺，好像就要推其中有一市府其中一个出来选、对对对对对、有听说啦，但是这个没有，我没有去证实啦，就有听说了，那所以他议员也想布局，那市长也会想布局嘛，就是希望能够还是希望有点影响力。那你说市长，这下市长结束之后，什么位置是最适合？当然就是党主席。对，所以你说媒体报道说他有没有完全回绝， 媒体是说，
因为他标题比较建议的，对不起啊，他说争党主席胜率不高，这是他的标题，不是我哈、哦，胜率不高，但侯乙却未否决，就是有人给他的建议，高度的期许，但是他嘴上不说，心里一定不高兴哦。以他的行事风格来讲，这位人士提到这个无论如何，他上次就曾经想过，在2020的时候就曾经想过动念要选党主席了，当时情况不允许，但现在这个时间点，也许对侯友宜来讲还是值得可以考虑的。
那个新闻的那个新闻是这样子写了哈，不过这个到底内容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大家自己评估了。他的讲法是说，2020年那时候国民党选败了，吴敦义要下来的时候，侯友宜说他侯友宜想要选主席，可是被身边的幕僚劝阻，幕僚跟侯友宜说，你的支持度比党大，你如果要出来的话，对对对，所以这个是要持盈保泰嘛，这个所以后来侯确实维持这样的路线，在市长连任的时候选得非常好，选得非常好，对对对，只是说选市长跟选总统还是不一样的事情，选总统大家还是会看你的党的立场，对，所以这不能完全适用，那只能证明说，如果报道是真的话，那侯确实对于党主席这个事情他没有排斥，那只是说那当时他是市长，他觉得那幕僚建议他当市长跟党有点距离，对他比较好。那现在如果等到市长不做了，那他选党主席，如果他以前就有曾经有这个想法，那他现在有，那就更正常的事。所以他第一时间他是没有拒绝，这报道这样写，那我觉得这有可能。可是当然他也是会评估说，那出来选的胜算如何？因为现在我可以预测的人，这没有人跟我讲过，我预测张亚中
一定
会选，朱立伦主席一定还会再选。那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那如果是没有再其他人，那如果侯市长他出来选的话，这三个人选的话，那侯市长有没有胜算？他也许这也是他评估的一个角度之一嘛。那如果他评估之后，他发现说有胜算，也许他就会出来。那他出来，对于比如说刘和兰，他要选市长，或什么什么，或他的子弟兵要选议员，就会有帮助啊。
我想知道，如果是这三个人，三位张亚中、朱立伦跟侯友宜三个人选的话，线上的朋友反应怎么样？欢迎给我个回馈哈，在线上。所以这局当然对于侯友宜来讲，下一步政治前途是关键呐、
啊。对啊、
你讲到重点啦，如果他真的没有在下一步的企图的话、就不用做这些布局。其实因为他这则报道出来之前，我也听到政坛一些国民党的人地方的人是跟我讲的，他们有听说这个侯友宜要选当主席、那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机会接触、我是真的吗？有这样听说，在坊间传闻已经有一段时间、那所以这个消息放出来是一定有某位蓝营人士这样分析，是不是有幕僚为了某些想法跟目的性。那因为最后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说没当选总统意难平，侯阵营认为这两个人害的，朱立伦跟马英九
那是侯阵营的评估吧，这个我们那我之前是有听到就是具体的民调啦，就是说本来侯那时候确实跟赖的民调是非常接近的，然后后来是因为有那个国家级警报，这是我亲耳听到，就是有国家级警报，所以后来呢，侯的民调就掉了4%，啊，这个是有的啊。那大家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可是中南部真的有受到很多影响，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在笑这个国家级警报，
对，结果中南部说民调上产生很大的变化，
对，就是我们都在笑嘛。
对，
但问题是我们在笑，看到我们的人毕竟是少数，就有看电视、有看网络的人，比起没有手机收到简讯的人还是少数，所以有收到简讯。但是没看到新闻的人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没错。
那这个是科学的民调说掉了4%，那也有说可能侯正也有人嘛认为说马总统那时候说相信习近平这件事情有民调，那这个就见仁见智，因为有的人判断
是，但也很难说他害能害多少，
这个是他们的评估啦。对，
线上的朋友很有意思，他们提的是其他人选，例如比较多了，像赵少康先生，赵少康先生应该几率很低，因为他有媒体持股份的问题。如果当党主席的话，
哦，就选主席哦，
他就要释出，所以他基本上这个，我认为啦，评估
我现在是说，我认为一定会选的，我认为朱跟、那個
啊、很多人提卢妈妈，卢妈妈的时间点呢，他如果还在台中市长的任内，也没什么吧。 可以啊。
那也许卢妈妈有可能，但是卢妈妈也要考虑，就是她，因为她接了主席之后，她还有两年多的市长的任期，
对对对，
她有没有？而且她又是在台中，嗯、那她有没有可能
兼顾？
然后你会不会这个，比如说你当主席的话，也许你就跑一些党务行程，这都是风险啊。就是说，比如礼拜三你来开那个中常会，万一台中有出什么事，那你会不会被骂？就是以前都会出现这个状况。然后以前朱立伦在当新北市长的时候，那时候他也兼任主席，其实那时候新北市政就有遭受到很猛烈的攻击，民进党王军就来攻击新北市市政，因为朱立伦兼主席的关系，
没有办法专心市政。
第一个就是说他在攻你有没有专心，第二个就是他会妖魔化市政。比如说那时候朱立伦的主要政见是三环三线嘛，那民进党网军就在那边说什么三环三线只会划线啊，什么梦中实现啊，下辈子再见啊，就是有很多种。那所以卢妈妈接了主席，台中市政一定会被猛烈攻击，那他愿不愿意面对这些？所以这个都是他必须要考虑，
因为跟侯友宜不一样，侯友宜基本上没有连任压力、啊，
对，没有连任压力了，这不一样。那就是要看侯他接下来的在政治上面，他有没有想要再扮演影响力？如果有的话，他当然选的机会高了。
你怎么去问问看？
我现在问根本不会有答案的、啊，
没有了。
现在还有两年，哎、欸。什么时候选主席？
两年八
一年、
明年啦，
明年
就
选主席。
啊、
现在去问不会有答案。但这篇报道也有可能是就是测个风向，对，
我觉得这个
也是有可能
性比较高。好，谢谢元芝，大家平安健康，拜拜。